梁文书进来看到孟子，见人就说性善，说话必举尧舜，这是最重要的道理。如果对此能够看得明白，理解到位，当下便是圣贤，便没有一丝一毫人欲之死导致的病痛。如果不理解孟子，又只追求次要的道理，只引用成见、颜渊、功名义三段来教人，这样就要发愤向前，平日里不存留一丝一毫人欲在其中，此外别无他法。如果在此处能够奋进兴起，才有可以下功夫的地方，如若不然，就像是在油纸上画画，在冰上雕刻，没有切实所得。最近明白这些，自然颇为得力，与以前不同，所以就告知你。答潘叔公，学问的根本就在日常生活中，持敬与极易的功夫，真是要念念不忘，时刻行察。读书求艺，只是其中的一件事。以前虽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碍于轻重缓急，仍是在不知不觉间将功夫颠倒了，误导了不少人，如今才自觉的后悔。答林冲之，冲之，你近来读什么书？恐怕还是更应当在平日生活中体悟人的本质，深加反省，去除那些有害的东西为好。如若不然，即便能够将文字讲诵得十分精到，却不去实践，君子大概也会深以为耻。这本就是你平时所听所讲的学问。答何书景，延平先生教人，大都令人在静中体认本心，情感未萌发时的境界是清净分明的，这时处世皆物自然会符合中道，这是杨归山门相传的诀窍。然而当时在先生门下受教时，贪于听习论辩的技巧，私下又喜欢章句训诂的学问，没能专心学习先生静中体认的功夫，至今若有若无，没有切实的见地，辜负了先生的教育，每每念及于此，无不惭愧的汗流浃背。又我近来尤其觉得昏聩，没有任何进步，大概是由于之前偷懒苟且，没有深切探求勉励而行的志向。凡事所讲论的都是嘴上说说，耳朵听听，所以完全没有用。如今方才觉悟，想要革去旧习，然而精力已经衰退，心智也不如以前强健，不知最终能否成功。又以前胡乱说持敬的学问，现在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其实只要良心有微妙的发现，猛然提醒，使得心中不蒙昧，就是做功夫的本领。本领既然确立，自然能够通过做学问而通达天道。如果不去察觉良知的发用之处，就会迷迷糊糊，没有下功夫的地方。中间有一封书信谈到必有试验，然而其中都是毛病，却没有受到质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说的都是过去的言行。那些功夫固然也是君子的当务之急，我以前的见解也确实是如此。近来因为反求诸己，未能找到安稳之处，才开始明白这样的学问未免支离破碎。如果通过大家的讲解学习二乘，再通过二乘的讲解学习圣人，毕竟隔了几重，何不默会于心，确立本心，言语上的得失自然逃不出自己心的鉴别。张氏先生的学问之所以超脱自在，见得明白，不被语句所桎梏， 只是因为功夫下得贴切。如今他说话虽然不能毫无纰漏，但这终究是一门本领，固然不是我等所能达到的，只要详细观察他的言论，自然能够看得到。答林则之：你所说的颜回、孟子的不同之处说得极好，正是要看到这些曲折细微之处，才能没有障碍。近来想下，也确实需要这样用功。我最近只在这里就看到以前未能看到的意思，才知道存养久了自能明白，无需穷琐的语言，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语言。如今还没有存养长久就有这样的效果，何况真的能长久呢？只会愈加勉励，不敢有丝毫松弛懈怠。答杨子之：为学之人沉迷在语言上，心中却没有实在的收获，固然是做学问的大毛病，然而在语言当中却很少有能够彻头彻尾说明白的，大概是资质已经不如古人，功夫又十分草率，所以终生耗费在这里若有若无，没有切实的学问可以做基础。如今我生病后不敢极力读书，在闲暇之中却觉得有所进步，大概孟子所说的寻回放纵的心是其中的诀窍吧。与田侍郎子真：如今我们每件事都做不好，只有向内心存养，追求天理，与外人没有任何关系，然而也免不了违背条理，阻碍一贯之道，看上去没有着力之处，只有更深入的内心求索，才能安身立命，不知以前是如何用心的。因为谈到这个问题了，所以很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答陈才清：你详细告诉我近况，得知你日常用功精进到了这般地步，为你感到高兴。如果能够知道此心与此理都在自己的心中，言行都有所平依，自然有不容舍去的东西，又不待探求就得到，不待操持就存有的东西，格物致知也都是凭借自己已经知道的推而广之，达到自己本来所不知道的。其实只有一个根本，原本就不是两件功夫。答与刘子成：为官对于修养的事业没有好处，如果以一般的学问而言确实如此，如果谈论圣人所说的德业，其原本就不是日常事务之外只在文字上下功夫，为官才是尽得修业之处，不必编收其他不同学说，这就是修习德业。近日觉得以前做学问实在是有向外探求浮于泛泛的毛病，不仅耽误了自己，也误导了不少学者，我才从别的地方寻找为学的头绪，简约了许多，才知道在文字语言之外真的另有可用心的地方，可惜不能和你当面探讨。到浙江后的事情大都支离怪僻，恐怕不只是四正细细而已，让人难以说明，只感到惶恐，痛切警醒，恐怕不能只执着于旧日的学说来取舍了。与林则之：我近来觉得以前的谬误之处不可胜数，才惶恐地考虑要改进自己的想法，然而平日里过错不知不觉的积累已经十分多了，从早到晚都惴惴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如果则知你能够来帮助我的话就好了。然而讲学的功夫比 之于以前却觉得稍有进步。由此可知，初学时能够做些静中的功夫，也有不小的帮助。答吕子曰：你告诉我你最近怎样用功的，十分好。然而，也要明白看见为学的宗旨，这样在放纵之间就有用力之处，就好像有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握在手里，收放自如，不能随口空说求其放心这种话，而实际上却又是茫茫然没有把握到。吕子曰回信道：对此我也有切身体会，这个为学的宗旨本来就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是我原本出生就有了的。所谓人生而静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寂然不动等等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人浑浑噩噩的度日，不曾存养，不曾切实明白，怎会知道怎样用功？程子说，这个义理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百姓身处其中却浑然不知，这就是君子之道难以得见的缘故。这个道理并不缺少，也没有多余，只是人们看不见它，并不真正相信这个道理。说到要在勿忘记、勿助长中体认，便是体认这个道理，认得这个道理，那么无论是动是静，就都不会蒙昧了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是四端之心的显现。操持存守久了，就会现得多，发怒、忧患、好乐、恐惧的感情，就是心不得其正，放纵太过，便会日益增长。记得南轩先生曾说，能够体验收摄与放松，就能明白心体的出与入了，这就是看到了为学的宗旨，在收放间能下功夫的实在话。只要把握住为学的宗旨不放，即便不能时常操持存守，但在说话与静默、应答与会宾之间，也能够时常自我反省检验。即便真的有一件东西在我手里，然而可以去追求的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不能放任丢失，不能去追求的不是我的东西，不能保留收藏。这样，即便说是确实有一件东西在我手里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只是随便说说，既没有归宿，也没有依据，纵使强行把握得住，也只是一席而取。难道是我原本就有的吗？这是我不成熟的见解，还望您指教。朱子回信说，这段话大概十分恰当确切。答吴德夫，承蒙您给我解说人字，由此可见您用功扎实，我并不想就此坐着空谈，而是想以孔子、程子所开始的求人的方法，选择其中一两个适合自己的，督之力行，在动与静、说话与静默之间，不令其间断，那么久而久之，自然会有所体悟。去人欲，存天理，姑且依据所见所闻去去，去存。功夫做到精深之处，那些像是天理，实则是人欲的部分，就慢慢可见了。如今学问大体还没有确立匡正，便要去观察细微之处，恐怕有大口吃饭喝汤却不用牙齿咀嚼的毛病，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？答豁然。中和二字，结道之体用，都是道的本体与作用。曾听闻李先生讲解这两个字讲得最为详备，后来自己的见解有所不同，就不再思考了。如今才知道李先生为人真切，可惜自己 已经不能完全记得李先生所说的细节了。比如他说，人固然能够有喜怒哀乐等感情不抒发的时候，然而称其为未发，便不能说是没有主宰的意思在里头。又比如他先谈慎独，然后才说到中和，这也是先生曾说过，只是当时不得要领，后来又不深思，蹉跎而过，辜负先生的教诲。答刘子成，以前做学问不抓紧反求诸己的思考，回忆往昔多有后悔，所论所著的文字也都有这个毛病，大多没有切实之处，回首往昔四顾茫然，想来这绝非花时间下功夫就能救治的毛病，因此越来越不快活。前些时日还得到敬夫伯公两人的规劝帮助，得以自己警醒，现在两人西去，便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。如今我寄希望于你，从此以后能够多写信给我，对我严加教诲，这是君子爱人的意思。朱子之后，如甄德秀、许衡、吴承等人也都明白了这一道理，而吴承的见解尤为真切，悔恨之意尤为痛切。如今不能全都收录，只取他的一篇赋予后。临川吴承说，天之所以生人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这个德性的存在。然而圣人之道无法传承，士大夫的学问没有榜样，汉唐以来千余年间，只有董仲舒、韩愈二人的寥寥数语接近圣人之道。然而圣道的本源竟昏暗不明，等到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兴起，才能上通于孟子而以圣学为一。二程之学四代以后到了朱子，文艺的考证愈发精密，又是孟子以来所没有的。然而朱子的学问往往滞留于文艺，薄没了本心。虽然认为世词儒者寄诵词章的学问为粗俗的学问，但朱子一门为学却又脱离不了言语文字这些末流之学。这是嘉定年之后朱子一门末流之学的弊端，然而却没有能够救治这一弊端的。圣人之学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能够将天下万物与我合二为一，上天所赋予我的是德性，是仁义礼智的根本，是人的形体以血气的主宰，舍弃德行而向别处探求，所学所求的是什么呢？假如有司马光的能力、诸葛亮的才华，也免不了行不足习不长，也只不过是资质超于常人，却不能说这是有德于圣学。何况止步于训诂上的精确，讲说上的细致，例如陈北溪、饶双峰之徒，他们的学问与寄诵词章的俗学又能有什么差别呢？圣学彰明于宋代，而后者竟发展到如此地步，真是可叹。我也曾钻研文艺，调分缕析，时常认为陈北溪、饶双峰的学问不够精密，坠入此等巢穴。度过四十多年，我这才发觉其中的错误。自此以后，一天之内，从子时到亥时，一月之内，从月初到月末，一年之内，从春季到冬季，时常能体会到自己光明的德性，就像天的运转。日月的往来，不让它有一分一秒的间断，这样对于尊崇圣人之道或许有所帮助吧。自己如果还做不到，就向人请教， 自己学习务必要达到用功的方法，不能用言语说明，应当通过去体会中庸首章定完中篇的意思而自己有所领悟。朱子晚年定论是阳明先生在南京时所辑录的，揭阳薛尚谦曾抄录一本，同道们见了，有的人还来不及抄就携带走了，众人都唯恐被盗版，就考虑将其付诸刊刻，说你最年长，应该写一篇跋。朱子一生勤苦，有惠于后学，一言一字都应当持守，而唯独表彰尊崇这些文字，是因为这些是朱子的确定之见。如今的学者不探求朱子的定见，却追随朱子所悔悟的学说，这是遵从错误，难道能说是擅长朱子之学吗？我愚笨，从事于朱子之学30多年，不仅不专精笃志，而且也没有达到安于所学造诣精深的境界，还以为是由于自己知道的还不够详细，看的还不够广博。戊寅年1518年夏天，我拿着所著的若干卷文字来拜见先生，听闻先生的学说正好比正午的太阳，一看就明白，好比种五谷的沃土，一种就生长，无需向外探求，真切简单，恍然大悟。回去后对照以前的学问，却有不大相符，又难免困惑怀疑。等读到先生记录的这些文字，才真正释然，全身心地投入先生的学问，借了房子来听先生讲学。3个月后便好像有所明白，这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是朱子中年还未确定的学说，所以我学了30年也没有收获，如今上天保佑才能够让我学到朱子的确定之论，所以3个月就有所明白，如不是先生，我的一生就算完了。因此我斗胆告诫诸位同道，不要像我这样那么晚才悔悟，如果想要在语言之外直接探求本源，真打算验证学问的必然无疑，这就必须靠自身努力。先生编辑这些文字，就是为学者指点迷津的。